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推动雄安新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海外华媒评论雄安新区谱写高质量发展的美好画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七国集团恰恰是违反破坏国际规则的代表。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中国空间站组合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经济热点，下半时段为您带来华人故事。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各位听友，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十号在河北省雄安新区考察，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会。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总台央视特别专题《三赴雄安》。
2023年5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乘高铁来到雄安新区，这是总书记6年间第三次来到这座他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未来之城。雄安站是雄安新区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查看站台、候车大厅、站外广场，了解雄安站建设运营和车站所在片区的规划建设情况。总书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连通雄安站和雄安新区的交通微细血管，提升人流物流聚集和疏散的效率，要把这一片区建设成为高端高新产业集聚区，让各方来客一到雄安就能感受到雄安新区扑面而来的现代化新气象。4年前，2019年开年，在雄安新区从顶层设计转向开工建设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考察时，曾经通过大屏幕连线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建设工地现场。
城市的建设、经济的发展呢、交通要先行啊！你们在为这个千年大计啊，做着开路先锋的工作。
谢谢各位。
4年后，放眼雄安，党中央设立雄安新区的战略构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京津雄核心区半小时通达，京雄城际铁路通车。雄安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建设加快推进，目前已有140多家央企在新区设立分支机构，一个协调发展的雄安扑面而来。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通是现代城市的血脉，血脉畅通，城市才能健康发展，要在建设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上下功夫，在充分利用地下空间上下功夫，着力打造一个没有城市病的未来之城。 21世纪的北京面临着大城市病的种种困扰，如何在时代的演进中焕发出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正在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破解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难题，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实地查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这是总书记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人口密度有多大？拆迁人口有多少？在一张规划图前，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解人口搬迁安置、区域内的地质水文条件等情况。此后，这座城市的规划一次次摆上中南海的会议桌。总书记一再告诫，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不要留历史遗憾。这样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短短6年里，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个为了人民生活更美好的雄安，是全社会的期待，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榕东片区南文营社区安置了安新、榕城两县回迁群众5000多人。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和居民群众、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我一直牵挂着回迁群众，看到大家生活好，我很欣慰。建设好雄安新区，重要的是衔接好安居和乐业，让群众住得稳、过得安、有奔头。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筑新时代宜业宜居的人民之城。一个共享发展的雄安正在开启。临别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河北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我对这里充满感情，把这里建设好是我的心愿。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要踏实努力，久久为功。4年前的2019年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次来雄安的时候，曾登上千年秀林驿站平台查看新区绿化情况，看到当地百姓找到了植树造林的新工作。总书记强调，我们可不是为了一个漂亮新城，而恰恰建新城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4年后，千年秀林工程已累计造林46.9万亩，雄安新区森林覆盖率由11%提高到34%，营造出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意趣，一个绿色发展的雄安扑面而来。2023年5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雄安会展中心雄安厅，结合沙盘、视频短片，听取雄安新区整体规划建设进展介绍，了解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及清淤疏浚、百电联通等工作进展情况。在雄安会展中心，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项任务落实，要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优化健全雄安新区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要解决好雄安新区干部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2023年，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 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六年，三富雄安，人民领袖殷殷牵挂，稳扎稳打，久久为功。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样板之城、人民之城，必将成为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特别专题《三富雄安》，关于雄安新区的发展，我们来听一下海外华文媒体的解读评论。加拿大红枫林传媒副总编贺林分析认为，
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设立的。从2017年春天正式提出设立雄安新区到现在整整6年时间，如今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并重阶段，工作中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散发展并举。这次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踏上雄安热土，从看交通、进社区、问生态到主持召开座谈会，每一处都蕴含着总书记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深层考量与谋划。创新是雄安新区的鲜明标识，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前沿政策措施和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试点示范项目在雄安落地，使雄安新区成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广大海外侨胞也非常关注雄安新区的建设，我们相信在习总书记的关怀下，在京津冀以及各部门和各企业的大力参与和支持下，未来之城雄安将谱写高质量发展的美好画卷。
非洲华侨周报副主编张月女士表示，
短短6年间，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海外侨胞对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创新热土充满信心和期待。
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1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即将在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将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表示，谈到国际规则，首先应当搞清楚什么是国际规则。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是各国都应当遵守的国际规则。七国集团很少提联合国宪章，却总把民主国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说穿了，这一期所说的国际规则就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的西方规则，就是美国第一这一期主导的小圈子规则。这样的规则服务的是 G7 等少数国家的既得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汪文斌指出，这期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但自己恰恰是违反国际规则、破坏规则的代表。美国近年来提出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等17个国际组织或协定，在全球大搞无差别窃听窃密，连这期盟友也不放过，肆意挥舞外交施压、经济胁迫、武力干涉大棒，悍然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弱小国家，造成数千万无辜平民丧生或沦为难民。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美国应当站在被告席上，而不是对别国指手画脚。
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美国应当站在被告席上，而不是对别国指手画脚。我们敦促美日等这些国家先把拖欠多年的联合国会费补上，撤出在叙利亚的非法驻军，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停止挑动分裂和对抗，停止打着国际规则的旗号服务自身的霸权地位和一己私利。
当地时间5月10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德国柏林参观了波茨坦会议旧址并发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号在应询介绍此行考虑时指出，就是要告诉世人战后国际秩序必须得到维护。汪文斌介绍了秦刚国务委员的讲话，指出1945年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奠定二战后国际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会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的规定，包括日本所窃取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中国。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成果，这是3500万中国军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王文斌表示，今天美国口口声声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把自己当年起草的波茨坦公告抛在脑后，支持纵容台独分裂活动，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人民绝不答应。王文斌说，
你问到秦刚国务委员访问波茨坦会议旧址有何考虑，我想就是要告诉世人，我们要牢记历史给我们的警示，战后国际秩序必须得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搞台独分裂挑战国际公理和秩序，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绝路一条，中国国家统一必须要实现。
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5月11号5时左右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六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经地面判断，天舟六号转自主交会对接模式状态正常，后续按正常计划实施自主控制。
5月10号晚9点多，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采用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前往中国空间站，于11号5点16分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空间站迎来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位访客。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货运飞船总体副主任设计师王伟晨介绍，
这次是对接于那空间站组合体的后向的端口，交会对接的方式应该说跟天舟三、天舟四号一样，还是走6.5小时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它是相当于是从后下方往上去追那个空间站，不用绕飞，就是追上之后就对到后向端口去。
据悉，货运飞船的发射时间需经过专业计算，需满足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的条件，也就是能让飞船在飞行预定圈数后到达200公里高的入轨轨道，再通过5到6次变轨完成与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么交会对接又包含哪些过程？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货运飞船系统总体责任主任设计师李光日进一步介绍。
一个是自主原导，再一个就是近距离自主交会对接，主要是这两个部分。前面可能主要的时间呢，就是通过自主原导的几次变轨，然后使货船进一步的去接近这个目标空间站，到达一定距离以后，它再转入这个近距离的这个自主交会对接的这种模式，通过近距离的这种导航更接近目标空间站，最终形成组合体。
据悉，天舟六号飞船是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迎接的第一艘飞船。此前，神舟十五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已经完成手控遥操作演练等准备工作，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六号的到来。后续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经济热点，请听特别报道：中国品牌打拼未来，新消费动能更加强劲。
2023中国品牌日活动10号在上海开幕，活动主题是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品牌新力量，品质新生活。活动将持续到14号，包括举办2023年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和中国品牌博览会。中国品牌博览会同步搭建线上线下展示平台，线下展览占地近6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线上展览以线下实体展览为基础，遴选超过1900家优秀品牌企业进行展示，全年在线开放。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副司长龚真志说，
我们创新性的设立了创新精品区，集中对近100余件创新精品啊进行了集中的展示。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设置了我们的专题展区，对比如说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区域发展这样一些特色性的品牌建设的成果呢进行了集中的呈现。
新消费是这次中国品牌日的重要亮点，许多品牌不断创新升级， 拓展消费渠道，提升用户体验，让新消费的动能更加强劲。比如提到广西美食，很多人都会想到螺蛳粉。现在人们不仅可以到当地大街小巷体验螺蛳粉的原汁原味，还可以有更多的新渠道品尝到它的味道，特别是快递量越来越大。广西善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生介绍，
我们日均产能可以达到22万包，目前自主研发了一套系统，已经实现了外包装全自动化，通过设备自动化的升级，人均产量提高到每小时600包，产能提高了2.8倍。
2022年，通过快递渠道寄出的螺蛳粉包裹达1.13亿件，成为广西首个年寄递量破亿的单品。近年来，广西柳州开始用产业链的思维推动螺蛳粉产业发展，把标准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贯穿全产业链。广西柳州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中心副主任龚新林说，
这些标准呢，就让我们整个柳州螺蛳粉全产业的标准化体系更加完善，为我们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提供了可遵循的标准和依据。
当前老字号在创新发展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比如吴裕泰、陶陶居打造前卫新门店，光明、海天、上海家化等不断推陈出新，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位居高位。在新消费时代，老字号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从茶叶品牌到茶饮品牌，从餐饮品牌到预制菜品牌，有的品牌符号甚至演变为潮流符号，小小的品牌标志就可以在服饰、餐饮、美妆等多个领域引爆消费者的购物热潮、讨论热潮。在上海老字号餐饮品牌云集的豫园里，多家店面创下今年以来的单日营业额新高，众多老字号本帮菜馆在菜品上不断创新，颇受消费者欢迎。
和大家一起品尝一下海派的老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良吧。
目前我国有中华老字号1128家，地方老字号3277家，其中有701家中华老字号创立至今超过100年，全国老字号年营业收入超过2万亿元，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文化引领、民族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扩大新消费、品牌建设，引领消费新时尚。今年中国品牌日首次开设了企业独立参展的专题展区，嘉宾观众不仅可以尝试老字号跨界新品、国潮文化和非遗文化产品，还可以交互式、沉浸式体验智能声音打印机、数字藏品、种草笔记等新服务、新产品，积极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升级需求。许多中国品牌的产品和服务也转型升级，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由于旅行需求强劲，全球机票价格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综合报道。
与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今年许多航线的票价大幅上涨。航空数据公司瑞思域通过分析热门航线的经济舱平均单程票价发现，2月份全球600多条最受欢迎航线的平均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27.4%，连续第15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而同期美国的通胀增速还不到其一半。例如，从英国伦敦到美国纽约的单程经济舱机票均价为343美元，比2019年高出23%。而从阿联酋迪拜至德国法兰克福的票价上涨51%，达到360美元。财报数据显示，各家航空公司似乎正在从不断增长的旅行需求中获利。美国航空公司第一季度收入创下纪录，而汉莎航空公司预计今年春天过后的收益将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多家航空公司都已表示，今年夏天将迎来出行旺季。除了旺盛的需求，燃油价格上涨、供应不足也推高了航空出行的成本。许多航司在疫情后重建和恢复缓慢，现在明显缺乏飞机，导致座位容量受限。赶上假日出行高峰，不少热门目的地的机票更是一票难求。另一方面，航空业是整个疫情期间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2年，全球航空业累计净亏损额约为2010亿美元。有专家分析，拉长时间看，随着航空公司稳定运营并从疫情影响中恢复，机票价格将会有所下降。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环球华人。